欢迎来到世经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394讲。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到了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本书大约写于主前五世纪，主前430年前后。先知马拉基是对被掳归回之后的犹大国说预言，但是请注意，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信息非常复杂，很多异象都表明风暴即将到来，因为神非常愤怒，甚至到了要关闭圣殿的地步。大家一直会想与认为神喜欢教会、圣殿和信徒的聚集。朋友们，准备好了，因为现在风暴即将来临，神即将关闭圣殿了。我们来观察和了解一下马拉基书第一章的信息是什么。从第一节开始，神的话语对人发出警告，他透过马拉基说话责备以色列。在第一节之后，神就在第二节质问自己的百姓。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神开头便说，百姓必须回顾过去，看看神有多爱以色列。这种爱是无条件的爱，这种爱并不是基于这个民族是否配得，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什么特别的品质。不是的，我们以为他们具备什么品质，但其实并非如此。神拣选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完全是出于他的主权。但是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的行为举止完全不当。圣经继续说，以东人抱怨自己被毁坏，但他们还是重建荒废之处。经文接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神向百姓解释说，他们与自己的弟兄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争竞是无用的，因为神总是会祝福他自己的百姓。然而，正如神祝福你的生命一样，正如你从神那里得到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一样，以色列也是如此。现在我和你面对的问题是，对于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神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是否足够感激呢？亲爱的听众，请注意这里，留意神的怒气，一定要谨慎，不要忘记你的雨伞，因为暴风雨即将来临，你需要可以遮身的工具。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也就是说，当人们按照旧约的习俗向神献祭的时候，百姓随便的奉献和献祭，根本不在乎做的对不对，他们献上的是不洁的东西。试想一下，如果你用肮脏的盘子给自己的朋友吃午餐或晚餐，那会是什么情景？但这正是人们对神的所作所为，所以不是神突然之间就对这些百姓失去了耐心，他们一直藐视神的事，这就是被掳之后那一代人的问题，事情变得非常糟糕。我们来看看马拉基接下来在圣经中如何描述百姓荒谬和不可思议的态度。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敢肯定，大家认识的人当中也有吝啬鬼、自私自利的人和守财奴，他们一毛不拔。就有这样的人， 他们只会把穿烂的衣服、吃剩的饼给别人，就是那些没有人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舍不得丢，还想方设法捐赠给慈爱机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百姓把这些东西带来，他们得到祭司的同意要献祭。这些是瞎眼、有缺陷和有问题、有瘸腿的动物，他们却以为这样做没有关系。然后马拉基说出耶和华愤怒的言语，说：你们真的是忘恩负义，你们怎敢把这些献给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确实如此。不幸的是，今天我们为神做的很多事情连魔鬼也不会做，因为这些事情做得很差劲。这里的情况确实很糟糕，很可怕。正是因为这里的情况，因为风暴要来了，神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糟糕，所以没有人想到会有第十节这样的话：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够了，不要再这样做了，我不想再听到这样的敬拜了，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那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犹大人在这里想，其实神需要我们，因为我们是与他立约的百姓，我只管向他献祭，不管他喜欢不喜欢，至少我们向他献了祭，是我们自己献上的。但神对此如何回应呢？神说：听着，你们到底想干嘛？你们以为我需要你们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想？你们认为神需要我们吗？大家头脑中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其实神不需要任何人，这些人认为神需要他们，他似乎是一个有限的神，就像异教的神明那样，没有能力掌管整个世界和宇宙。但神什么都不缺，他说：听着，如果你认为神需要这些献祭，那你们要知道，他的名在外邦中会被尊为大，神会兴起敬拜他自己的人，在其他地方找爱他的人，服侍我的不只是你们。所以神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物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话非常严厉，神不接受这种随便的敬拜，他不需要人这种荒谬的举止。神说：行诡诈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是的，列国都要敬畏神，神乃是全地的主，神不依靠任何人，也不依赖我们向他献的祭物。一定要注意，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人们让自己变得忘恩负义，最终藐视神，献上不蒙神悦纳的祭物，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敬拜，坚持这种虚假的敬拜，这是一种空洞的传统主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不会接受这种行为，因此我们要注意马拉基书在第一章中所说的话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神招了我们，他要我们具有敬拜的态度，或者对他有正确的崇拜，在许多人的想象不一样。其实神不会祈求着说：哎呀，如果你们不敬拜我，如果你们不服侍我，那么我好可怜啊，我需要这些东西，我会非常难过，我自己坐在天上非常需要你们的敬拜。不是的，神乃是全地的主，他不需要任何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想想自己是如何敬拜神，是如何对待神的。在风暴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之前，在你与神的关系结束之前，你要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在听过马拉基书第一章的讲解之后， 我们与萨扬教授来到问题解答的环节。正在和我们学习的各位，请注意，这里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萨扬教授，为什么神偏爱雅各呢？他对人有歧视吗？这就是我在看《马拉基书》第一章时的感觉，是这样吗？
艾伯特，经文告诉我们神爱以色列，但他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以扫。我们在理解圣经中的某些章节时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超出这个局限。确实，神有自己的主权，他会根据自己的主权做出决定。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此很难理解。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似乎是一种偏袒，但这其实也让以色列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以色列必须为此而负责任。我们不能认为这种拣选雅各和弃绝以扫的举止完全是随机的。我们看到以扫不仅自己没有做好，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他的态度也有问题。以扫选择拒绝神，他不听父亲的建议，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不可能有人寻求和服侍神，爱神却还遭到神的离弃，这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神所拣选的。这当中有一定的因果联系，所以一方面神的主权是一个奥秘，另一方面人对神话语也有拒绝态度，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教授，这里太吓人了。神在这一章为什么会如此生气？人要按照神的方式，以正确的方式去讨他喜悦，这真的很难吗？
艾伯特，神在这里确实很生气，而这是因为他与我们之间是有关系的。神是有位格的神，就像一个人一样。神不是一种能量，好像一种游荡各处没有方向的盲目力量。不，并非如此。神是有位格的，因此他与以色列、与自己的百姓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位格坚信的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要求他们是忠诚的。这是什么情况呢？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坏事，我们会很不耐烦，会生气。但神不会犯任何错误，也不会失败。但神确实会出于正确的理由而生气，而且我们也应该如此。神在这里之所以生气，是因为百姓的态度。艾伯特，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而且做事毫无感恩之心。这是为什么呢？百姓得到神的祝福，百姓被神所爱，但在对待神的时候，他们却满不在乎，他们轻视神。最糟糕的是，他们坚持形式主义、虚伪的崇拜、空洞无用的宗教仪式，这些都是虚假无用的。所有人都会排斥和憎恨那些假装和虚假的人。试想一下，圣洁和纯全的神会怎么想？神不会错，取悦神并不难，但要从真实开始。
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敬拜成了一种例行公事。百姓是厌烦了吗？也许他们可以试着寻找敬拜神的其他理由，是不是这一点他们也厌倦了？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总是会记着那些自己失去的东西，那些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想要更多的东西，结果我们就忘记了自己现在拥有的美好事物。例如，人们总是问，为什么我的车坏了？为什么我的轮胎被扎破了？为什么我们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同一个星期感冒？但是当人得到祝福时，他不会到处说，今年为什么只有我买了新车？为什么我家的每一个人都像以前一样健康？这是什么意思？神必须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受到了这样的祝福？当这些事情发生时，没有人会质疑。人都只是想得到东西，只想拒绝。当我们敬拜不真实而是虚假的时候，我们会让神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想要关闭神殿，情况很糟糕，风暴将至，敬拜变成了一个空洞的例行公事。艾伯特，因为这样的敬拜是不真实的，不是发自内心的，人最后可能落入这样的光景。 结果他们以随意的对待神，带来污秽和不洁，以随意的方式献祭。这里的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百姓对此也表示了讨厌。现在很多宗教人士就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他们厌倦了例行公事，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毫无诚意。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百姓的处境呢？此时，其他国家、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有人来敬拜神。第十一节就说到这个情况。当时敬拜神的其他国家都有谁？我们要如何理解外邦人知晓和敬畏神的名这种说法？
艾伯特，这是第一章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奥秘。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研究外邦这个说法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例如，有人认为这里应该翻译为未来，就是说将来在其他国家会有人来敬拜他。但是原文是希伯来语写的，似乎这并不是原文的意思，因此这种假设不太可能。另一种可能性是，神其实是说，看，你们比异教徒都糟糕，因为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他们还是在以某种方式寻求神，而神也知道他们的真诚，会为他们开门。但这里也不太可能，因为圣经并没有给我们细节。而且如果神要这么说的话，他可能会说，看看埃及人，看看那些正在做这些事情的利比亚人。但这些并没有在这里出现。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圣经在说其他人的时候，其实是指那些被掳后分散在亚述和巴比伦的神的百姓，他们在这些地方，在异国他乡敬拜神。换句话说，不是只有犹大人，神会兴起敬拜自己的人，有犹太人，有对以色列的神感兴趣的人，他们原本是异教徒，甚至还有散居在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为神需要受人的敬拜，因为他就是全地的神。
现在请大家敞开内心，把思路打开，来看看我们还能从这段经文中学习什么。
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我们开始查考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读了第一章，主题是圣殿即将关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让人感到非常惊讶。神对当时宗教仪式非常生气和愤怒，想要关闭圣殿，结束所有的事情，因为他对百姓的献祭非常不满。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百姓认为神需要他们来敬拜他，他们以为神需要这些祭品。很多时候，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想法，我们会停下来说，哎，我还是把这个奉献给教会吧，把这些给他们，因为神好可怜呢，他也需要我的帮助。或者下个星期天我要去帮忙一下，因为他们需要我。也许我可以给教会捐献旧的夹克，因为神需要我在这个瓷器施工当中出一份力，神需要我做点什么。亲爱的朋友，你应该知道，我需要你，你需要我，大家是彼此需要的。事实上，侍奉神是我们的特权，但我们需要反复说明，神并不需要任何人。